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这个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继续讲真福八端的最后一端，那就是故意而受迫害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故意而受迫害，要了解这一点的话，我们就必须要回到初期的教会去。我们知道，天主教从耶路撒冷那边开始，后来慢慢的向外扩大，后来到了罗马去。在初级教会的罗马时代呢，那个时候教友们受到很大的迫害，因为当时罗马的皇帝尼罗王，他要把老的旧的罗马城给毁掉，盖个新的。我在1974年底曾经到过罗马，在那里住了6个礼拜之久。现在的确是有一个新的罗马城，叫做埃乌尔。离罗马坐火车，车程差不多1个小时。如果你到那里去的话，你会觉得好像人在美国，在其他的欧洲的国家一样的，因为非常的现代化。但是现在旧的罗马城还是保留着，只不过呢，现在罗马城里面的那些老的房子，从外面去看还是非常的破旧古老，但是里面却是装潢的非常的现代化。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政府国家要保留这些古迹，所以外面不能够随便去改变的。所以当时尼罗王他为了把它拆掉，盖个新的罗马城，他的太太就告诉他，你如果这样做的话，那么老百姓会起来反抗的。如果你把它烧掉的话，你不如把这个原因呢，就归给基督徒好了。所以后来尼罗王就把这个罪呢归到基督徒的头上去了，所以后来他们就受了很多的迫害。当时基督徒被迫害的情况是这样的，就是他们都躲起来，不能够公开有宗教的活动。他们就在3更半夜的时候，他们成群结队的，可能是3人2两的，他们到了所谓的地窖那里去。在这些地窟里面，他们在那里祈祷，举行弥撒，领着圣体聚会，然后呢，在破晓之前，他们就偷偷地跑回家去。而且根据初级教会的历史的记载，就在当时基督徒被抓去了以后，他们受了很多的苦。比如有一部电影叫做《暴君焚城录》，里面替我们描写的就是这些基督徒，他们被抓去了以后，他们被关起来，有时要跟猛狮猛虎在那里搏斗，有的人被训练成一些类似武士的，后来跟那些巨人们交战。那如果你打赢的话，可能能够苟延残喘，逃过一劫；不然的话，可能就是一个一个都要死去。根据教会的历史记载，就是当时的尼罗王把基督徒呢，他们有的用稻草捆起来，后来在他们的身上浇了油，后来在晚上的时候把它点燃，放在他的后花园里面当作照明灯。有很多的基督徒，他们像耶稣一般的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底下有火在烧，可能是有猛狮在那里撕裂他的身体，但是呢，听说他们还在这种情况之下高唱赞美的诗歌，他们唱圣咏，因为他们知道他们这样的死是为了表达对耶稣基督的那份很深的友情和爱。在初期的教会传流着这样的一段话，其实教友的鲜血是明日教友之花。后来我们知道教会然后在欧洲教难过了之后呢，就不断的蓬勃发展，一直到现在全球在将近50多亿的人口当中，光是天主教徒就有9亿之多，那么包括基督宗教的教徒的话，那么人数是更多。他们之所以牺牲自己宝贵的性命，流鲜血，主要的是为了 信仰，为了耶稣基督的缘故。因为耶稣说过，最大的爱莫过于为朋友舍掉自己的性命。今日的基督徒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像初级教会的教员那样的壮烈牺牲机会并不很多，但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可能会遭遇到一些别人的讥笑，甚至别人的辱骂，甚至别人的排斥。像这些小小的机会为信仰作证，为表达对耶稣基督的感情，这种机会还是有的。有一个女学生跟我听的道理，后来受了洗，受洗没有多久她回来跟我分享，她说李神父，她说在没有受洗之前，我是在一个贸易公司当秘书，那个时候呢，有时候客户呢会送我们一点钱，但是现在我受了洗之后，我自己觉得我不拿这份非分的财富是更好，所以他就退回了。他说我这样的做只不过是愿意做一个真正更好的基督徒而已，对别人并没有任何的一种讽刺和批评。但是非常不幸的，他这样的做遭到了他的其他同事们的批评，排挤他，责斥他，他们说你不拿就等于说我们拿是不对的。我觉得这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那么像这样一个小小的一种牺牲，这样小小的一种机会，也可以讲就是为信仰做见证，也是表达对耶稣基督的爱。那么这样的一种情况，好像我们愿意做好事，但是别人反正是不能够接受。还有以前我大概曾经提到过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个老师在学校里面，有一次我去访问家庭，他跟我分享他如何借着祈祷信仰去宽恕对方。他们老师在学校里面要轮流当伙食委员，轮到他负责的那个礼拜，他说孩子们现在在成长的过程中需要多营养，所以每天就多加一个蛋。其实这是好事一桩，值得赞美和鼓励，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他的同事当中有一个女的老师却找来跟他理论。他说你这样做固然好，但是呢，因为学生会比较，他们一定会批评我的爱心比较不够，你这样做是错的。本来是同事，但是两个人为这件事情繁衍成仇，彼此不讲话。如果两个人不在同一个地方办公倒无所谓，反正并不见面就够了。但是很不幸的，他们两个人不但是在同一个办公室，而且他们的办公桌是面对面。第一天第二天还勉强可以应付过去，但是第二天的晚上，我们这位教育老师呢，他心里非常的难过，他说再这样下去了非常尴尬，也不对的。既然我是一个基督徒，也因此的我就必须要表达基督徒那种宽恕，那种爱心。他知道靠自己的本性的力量是绝对做不到的，因为人是比较喜欢偏向报复的，更何况我们自己没有错。但是他经过祈祷了之后，从天主那里获得了勇气和力量和智慧。第三天早晨上班的时候，他第一眼看到这个老师，他就告诉他，老师你早。对方听了以后吓坏了，也感到非常的意外和惊讶。这个时候对方就告诉这位陈老师说，陈老师，是我错了，因为我嫉妒的关系，本来应当讲对不起的是我，怎么如今你反而先跨出这一步呢？最后两个人变成更好的朋友，更谈得来。那么这位陈老师他自己本身因为这种宽恕的行为，后来做了很好的信仰的见证。我想陈老师所遭遇的本来就是可以做为而受迫害的一个蛮好的一个见证，他的确是为了要发扬圣经里面耶稣说你为最小弟兄做的就是为我做的这份爱心福音的精神，但是却想不到会遭到别人的一种批评，一种排挤，但是他非常高兴的接受，把福音的宽恕的精神，爱的精神完全表露出来。我想他这样的一种见证一定会影响到另外的那个老师， 因为在他的身上，他懂得一个基督徒爱与宽恕的精神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看耶稣基督在这方面所给我们立的榜样。保罗中途曾经对耶稣讲过这么一段话，他说耶稣他一见如人，他除了不犯罪以外完全跟我们人是一样的。我们看耶稣他从生到死都是像人一般的这样的活着，他也经过圣母十月的怀胎，他生下来也是慢慢的长大，就如同路加福音第一章所说的，耶稣在舍灵讲到那次回去了以后呢，路加告诉我们，他说耶稣他归于他的父母的管辖之下，他的身材他的智慧在天路前在人前不断的增长显其可爱。耶稣不是一诞生下来就马上变成一个成熟的成年人，他也是点点滴滴的在时空当中不断的成长成为一个完成的人。在若望福音第四章也告诉我们，你看耶稣那天他又饥又渴又累的，在中午时分坐在雅各伯井旁，中途们去买食物，为耶稣来讲他心想事成就够了，但是耶稣并没有这样做，就如同当日在旷野中受试探的时候，魔鬼第一个试探说，你如果是天主子的话，你就把山上的石头变成饼解你的饥吧。为他来讲都是心想事成，但是耶稣并没有，所以宗徒们还是买了中餐回来，他们才解决他们的饥饿的问题。耶稣他也是像人一般的接受痛苦，在最后的时候，当耶稣被抓到当时罗马总督比拉多的衙门前的时候，别的都对他说，他说你的同胞控告你说你是犹太人君王，你到底是不是？那么后来别的都他叫人家打耶稣，并且他想办法在他身上去找罪，但是最后他至少两次公开的告诉那些群众说，在这个人身上我找不出任何的罪状来，既然找不出罪状那么就应当把耶稣放走了，但是他没有，因为当时的那些犹太人威胁他说，你如果不按照我们的意思把他钉死的话，那么我们到罗马皇帝凯撒那里去告你，你会丢官，丢了官就没有名没有地位没有权势就没有财富了。在这种情况之下，比拉多昧着自己的良心最后把耶稣判断处以死刑。耶稣他的确是为了正义，但是最后受到了迫害。那么这里我们不妨谈一谈耶稣的前妻，也是他的表哥若翰袭者。我们在以前的节目当中曾经介绍过他， 乱习者，他从小就离开了自己的家，在约旦旷野那个地方，他苦修，并且不断地讲道。他告诉人，我们犯的罪必须要悔改，要洗礼。那当时他称自己叫做旷野中的呼声，就是他要仗义直言。我们知道当时的皇帝黑洛德，因为他乱伦，娶了他的弟妹黑洛蒂亚为妻，所以乱习者他觉得一国之尊应当做老百姓的善表，但是如今却立下这么大的恶表，乱伦的恶表，因此他不断地指责他们，但是他的指责最后还是遭到了很大的厄运。因为根据福音告诉我们，当时黑洛德跟黑洛迪亚这对夫妻呢，对他的指责怀恨在心，但是不敢随便动他一个汗毛。因为黑洛的皇帝他非常的清楚，老百姓是非常的崇拜他，他们把乱习者甚至当作救世主一般的去看待，所以不敢轻举妄动，免得招来很多的反抗。但是不幸的是，有一次国王在祝寿的时候，他宴请群臣，黑洛迪亚的女儿撒洛美出来献舞，因为跳得那么好，所以这个老爸爸看得就非常的高兴，甚至有点得意忘形，他当众向这个女儿许下，你要什么都给你，哪怕要一半江山，老爸照给不误。那个时候撒洛美很聪明，跑去问他的妈妈，他说现在爸爸给我一样礼物，我到底要什么？因为黑洛迪亚怀恨在心已久，也因此呢，他就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良机，就建议他的女儿去向爸爸要在囚房里面、牢房里面的洛汉习者的头把他砍下来。当撒洛美告诉他的爸爸要洛汉习者的头时候，他爸爸那时候吓坏了，但是呢，君子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他不能丢这个脸的失信于别人，最后终于把他的头砍下来放在了盘子上，端给他的女儿。乱习者他最后终于为了正义，他牺牲自己的性命，这个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说的仗义直言。耶稣跟乱习者他们就是为了正义而受到了迫害。所以身为基督的我们，如果在生活当中我们遭到一些痛苦困难，别人不谅解排挤批评的话，或者是迫害的话，我们应当安心忍受，因为这是我们为信仰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最好的机会。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过去花了不少时间，终于把真福八单三宗圣训呢我们已经讲完了，希望接着我简单的解释能够帮助诸位对他们有一个更清楚的认识，并且在生活当中去做。今天我们时间已经到，谢谢你的收听，下次同一时间再会，天主保佑和降福你们全家幸福美满。